摘录分享，珍惜霞满人生宝。下，智源法师讲授。学习霞满之后，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对时间要有新的规划。现代人的生活迷乱、混乱、黑白颠倒，没有规律，自由的思想造成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已经混乱，这实际是在大大的浪费霞满。古代修行人的道心好，连睡眠都不愿意，他有很强的心求解脱，求明心见性，要办生死大事，所以全力以赴地修道。他们得成就，就是因为把全身心都投入在修行当中。最严格的要求是二六十中念念在道，不杂用心，这才是真正善用了霞满。因此连睡眠都要减少，乃至最终消除。想一想，连自己身体最基本的睡眠都要抛弃，何况其他身外之物，车啊，房啊，娱乐啊，逛街啊，这些就不用提了。但我们现在暂时还做不到这样，也应当尽量减少。从起码的要求上说，对自己的时间要有合理的规范，日常的工作修行要有规律，要保证每一天有一定的时间，身心能安定地圆在法上，这才有每天仅有的一点霞满。如果身心一直散乱在非佛法的境缘上，收不住心，那就是把自己弄成无暇了。为了保证这一点，要从原来时间上没规律，转变成时间安排有规律；从原来外缘很多，变成外缘很少；从原来生活要求很高，变成生活简单。散乱的境缘和行为一定要去除，行为上一定要有规律。过去行为上是随意的，现在要约束自己，有明确的计划，规定好一天当中应该做什么，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从不符合霞满要求的方向上拉回到本位，让身心真正成为修道的所依。如果心是紊乱的、混乱的，那就不可能靠它来修法。只有身安稳下来，心安静下来，这个身才成为修道的所依，才是拥有了霞满，在这个霞满人生宝上才能修道。世俗化吞噬了霞满，生活在世间的修行人很容易被世俗化，对世间种种社会活动、行为、生活方式，没有足够的智慧辨别、检责， 很容易受社会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逐渐世俗化，不知不觉就以世俗化把自己的道心和修行腐蚀弱化。这就是温柔的魔咒，让自己的道心疲软下来，趴在轮回里，再也不愿出离。有一个比喻这样说，把一只青蛙放在凉水锅里，慢慢地烧水。这只青蛙感觉很舒服，不知不觉中就在里面被煮死了。如果把青蛙放进开水锅里，它会立即蹦出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世俗化给人的假象是，这是有益的，这是给人安乐的，这是正常的，不但没问题，还是很好的。所以这种温柔的魔最难提防。实际上自己已经陷入了迷乱，被乐的假象骗住了，在单着它的滋味的同时，已经在加深乐值和厌离出离的心态完全相反。这种乐值一旦加深，就让心麻木坏死，而无心修道了。天人的无暇，天人就是迷在五欲享受当中，使一切的时光都成为无暇。想一想，天人的寿命是人寿命的几千、几万、几亿倍，为什么说他是无暇呢？他有很多时间，又不需要工作，怎么是无暇呢？其实他的心已经被五欲这个温柔的魔王俘虏了，根本没有心思修道。明眼人看他就是恶趣的候选人，他的享乐，他的花天酒地，就是他落入恶趣深渊的前奏。现在这个时代，欲尘这样丰富，有点福报的人都堕在天人的无暇当中，毫不自觉。我们定义，看电视就是无暇，进入超市就是无暇，进入高级餐馆就是无暇，进入娱乐中心、歌舞场所全部都是无暇，进入风景区跟天人进欢喜园一样，也是无暇。钻到娱乐片、暴力片里也是无暇。进入现在都市就是无暇，跟天人进天宫一样。我本人的看法是，对现代修行人来说，认识天人的无暇非常重要。天人的一生都成了虚度，成了无暇，他修道最大的违缘其实就是五欲。反观我们有点福报，看电视、逛超市、享美食、买时装、打扮、旅游，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弄成无暇了。这样再有时间、再有福报也是无暇，因为你的时间都耗在享受上，心没有入在佛法当中，就是无暇。细算暇满，从维系角度来说，在某一段时间里不修法， 这段时间就是无暇。仔细检视自己的人生有几分上闲暇呢？大多数都成了无暇。没福报的人整天要去工厂打工，实际是无暇。有钱的人享受，又是天人无暇。很多时间里，有暇无暇是由自己决定的。很多时候，害自己的凶手就是自己。我们本来福薄业重，生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每天要付出8小时的劳作来谋生。有福报的话，就不用这么干了。而仅剩的一点闲暇，也被自己无谓地浪费掉了。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我们还有解脱的希望吗？是不是下恶去有份呢？目前已经是跑在狭满的边上去了。牛马等旁生的无暇，一生中一秒钟的闲暇都没有。但人搞不好就会把自己搞成和旁生一样。旁生为什么一秒钟闲暇都没有呢？因为他的心没办法依于正法，整天负重劳作。如果我们人也是这样，把仅有的一点闲暇都弄得没有，那不是跟旁生一样吗？就看自己怎么做，怎么抉择。是把自己人生搞成狭满人生，还是自己把自己搞成无暇人生？是用人生修菩提，还是用人生造恶业，把自己扔进轮回？何去何从，请自己定吧。如果有自由的时间，有遇到了佛法，还不把时间用在修学佛法上，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古今对照看狭满，古人为了办道，不跟别人说杂话，不串门，因为一说话就动心。瞥耳一念即堕无明，所以为了养道，多年不出山不出门。现在时常在超市里逛，是什么修行？古人不说话，现在拿个手机整天东拉西扯，又是什么修行？庞居士万贯家财沉入湘江，现在成天想着赚钱，又是什么修行？龙叔先生是国学进士，精通六经，认为这都是夜习，一抛而尽。现在还有兴趣研究这研究那，又是什么修行？昙鸾大师烧毁仙经，归心西方无量寿，现在练功打拳，衣钵算命，星象风水，哲学物理，网路论坛，又是什么修行？最基本的八关斋戒都要求远离歌舞唱伎，学佛多年还追明星，一集一集地看影片，又是什么修行？所以智者应高处着眼，以古德为榜样，不能随便效仿现在放逸的世俗人。借旅游，常见有人谈旅游的必要，比如 要感受大自然的神圣呢，大好河山要游历游历，开拓心胸眼界，增长见识啦，身心得到放松，更有利于以后的学习工作了。那曾想过，这只是在换一种苦。学苦地时讲过，这就像担子压在一肩上，时间长了又换到另一肩上。原先待在家里、单位里，现在换成两只脚不停地走，眼睛东张西望，看到这里有新鲜的画面，那里有什么景象。这时候是边看边升起了苦空无常想吗？想到了无我如梦如幻吗？静时都不见有，动时怎么会有呢？不是虚度时光吗？实际上这跟解脱没有直接关系，跟成佛度众生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有关系，不如升天好了，天界的景色比这里好多了。但天天看天色天景也不会解脱，何况人间的三山五岳。讲出离心时曾经讲过，所有的轮回盛世都是欺狂人的。不说看这山山水水，就算家住在颐和园，在皇宫里享乐，问你是不是修行人，要不要厌舍这些，要不要把它看成火宅？既然是火宅，为什么还为它耗费钱财、时间、精力？旅游的动机就是你喜爱轮回，喜爱轮回的结果就是增长对轮回的爱着，直接是出离心的唯品，所以对修行是不利的。据说虚云老和尚有一次从安徽黄山去南京毗卢寺挂单，早晨背着简单的行囊出发，在他感到天色不早时，就睁开眼睛往前看，发现已经到了南京城的城门。再往前走，又一抬头，到了毗卢寺的山门。他从早上出发到太阳快落山，整整一天，吃没吃过午饭，他不知道。过了几条河，过没过，他也不知道。鞋子走掉了，光着脚，他也不知道。徐老是这样用功，为了了生死，什么都不顾，哪有心思看山看水？借看报纸。在城市里，人们在上班路上或者地铁月台上花一块多钱买一份晨报，其实里面奇语连篇，但大家都爱看。现在一种论调是，人要了解世界，了解时事，了解国际、国内、周围发生的事情，说这样能增长知识，开拓见解，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话。什么叫做开拓见解呢？就是如实地了知真相，开正知见。世间写的东西大多是邪知邪见，世间讲新闻的人有他的一套评论，一套见解，他的这套见解不知不觉就渗透到你的内心。虽然里面也会有一些世间善法，但这是极少的，大多数是讲怎么享受、怎么消费、怎么娱乐、怎么竞争， 谈这个世界的男欢女爱，你争我夺。像这些国论、斗争论、享乐论、金钱论，都是奇语。在世间言论中，不会谈轮回，不会开示世间的苦、空、无常、无我，不会警戒人们造恶的后果，不会揭示我执和烦恼是苦的根源。我们并非不要拓开见识，从哪里拓开见识？只有皈依三宝，眼睛看经书法语，耳朵听佛菩萨成就者的话，心里圆轮回的苦、空、无常、无我，涅槃的常乐我净，想自己怎么发大愿修佛法度众生，要圆这些。这些佛法在世间领域里怎么有呢？基本上都是颠倒说，你怎么能在里面开正知见呢？所以世间的报纸、电视、书籍都没必要看。戒上网，相对于看电视、打电话，更严重的是上网问题。年轻人晚上或者周末上网，两三个小时随随便便就被用掉，很多人刹不住车，直到深夜凌晨还在网上打游戏、看新闻、见博客、发帖子、看电影、瞎聊天，耗费了大量的宝贵时光。网络内容的育成太丰富，引得心直接从眼睛、耳朵两道根门出去，进入欲尘的王国。人的心不到几分钟就痴迷起来，无法自控地跟着欲尘的影子转。算一算，在上网的几小时里受了多少染污。网络内容的吸引力强，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它就像吸精气鬼一样，把人的精气神很快吸掉。这样，只要上了几年网，侠满人生就毁了一半。借世间活动，平时不能跑亲戚、找朋友、搞世间活动，要尽量少打电话。修行人以正法为业，以正法为生命，不能混同于世俗人。有人说，这样做不合群，会被人嘲笑、冷落、抛弃的。嘲笑没什么关系，因为你最后承办的是解脱轮回，成佛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果律不会因为嘲笑而颠倒。你在积功累德，人天拥护，无数的佛菩萨欢喜，你成就佛陀的事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即使被一万个人同时嘲笑，也不应该放弃。比如你出发去宝山取宝，很多穷光蛋嘲笑你的行为，你会不会放弃取宝呢？不会的，你只会付之一笑。一大群人沉浸在吸毒的快乐当中，而你不吸毒，他们嘲笑你，你会怎么样？也是付之一笑。因为是非利害你看得清楚。设想一下，你如果跟世间人同流合污，结局是什么？为了不被嘲笑，随顺他们，他们做什么你也做什么，拉你喝酒你就喝酒，拉你唱歌跳舞 你就跟着唱歌跳舞，结局是什么？是不断在生死中流转，丧失了成佛度众生的大义。怎么能因为疯狂者、迷乱者的嘲笑而放弃成佛度众生的大业呢？我们佛弟子皈依了三宝，是以佛菩萨的教言为准绳的，按佛菩萨的教言去行事。佛菩萨告诉我们什么应做，什么不应做，是应当遵循的。这样想清楚，自己的心就安了。戒娱乐器具。家里有电视机、电脑、摄像机、照相机等等，就像酒鬼身边有了酒，猎人身边有了枪，恶鬼身边有了美味一样，看到手就发痒，心就按耐不住。所以都是障道的冤家，一律要清除干净，不能留在屋里。有人说，这样我的生活就没情趣、没品味了。不会的，修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是生活最高的品味，是往佛菩萨的品味上靠。拍拍照、看看电视，这是庸俗世间的一点乐趣，品味是非常低的。想一想，古今大修行人的官房里有什么照相机、电视机？没有一例是以现代生活方式而成就的。外物本来虚假不实，佛法是唤你回头，不要迷在幻化的课程里虚生浪死。你倒抱着假象不放，还美其名曰时尚、有品味、有情趣，多半是给自我靠上几副美丽的镣铐，越靠越脱不开。一天之中，哪怕在佛法上花一小时，也能得到千万年的利益。咸鱼经上讲，稍微对三宝做供养，就得到人天九十一劫的圆满，何况是圆着正法因重地闻思修，利益更加不可思议。这一生能努力地修积往生资粮，临终就往生极乐世界了。耗那么多时间精力做世间法，不如做出世间法的亿亿分之一。无量劫追求世间法，不如一天一个小时花在佛法上的意义大。你在佛法上得到的是永恒的乐，利用这个人生，能把无量劫要受的苦彻底消尽，能得到尽未来际永不退失的安乐，能彻底显发佛性功德，能得到无穷无尽的法乐受用，在帮助尽虚空界的众生脱离轮回。这样大的毅力是在你这个人身上就能实现的，而且是一生就能成就的。为什么这么糊涂，把一切暂时就近利乐所依的如意宝用来造集三恶趣的业因？为什么用无价的金器使劲地装分呢？有人善用人身成了佛菩萨，往生了极乐世界；有人用人身造业，使自己沦为旁生、恶鬼、地狱众生。这就是珍不珍惜人生的两种结局。我们要去掉虚假的生活，由一整套假象包装起来的所谓现代方式 要尽情抛掉，抛掉了就回归到了道上，回归到了法上，就返璞归真，回到了本心，也就能与道相亲，道心醇厚。修道人不能做到少欲，不能乐在道中，就是没有道心。儒者求道，尚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禅者用功，连自己都要忘掉，其他哪里是究竟法呢？如果不能少欲，还说珍惜暇满，那就成了自欺欺人。因为任贪欲膨胀，大量的时间都被耗在里面，还说什么珍惜暇满呢？很多人大多数时间用在赚钱、追求享受上，他对生活的要求降不下，吃穿用度降不下，能降下来也不至于这么累。像眼镜，普通的100块就能配，非要配上千块的。手机200块的就能用，非要买三五千块的。衣服几十块就能穿，非要买上千块的名牌。什么都追求高档时尚，当然就成了金钱的奴隶，不得不辛苦劳作了。其实简朴的生活才省心，才安乐，捡回浪费的时间，就是把以往浪费的时间捡回来。佛法并没有古今之别，只是人的生活方式有不同。如果我们能迷途知返，采取与道相应的方式，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所以大家从今天开始要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把不该浪费的时间都捡回来，把浪费人生的事都杜绝掉，把时间尽可能用在佛道上，这样才能依止人生修道，赢得人生的大义。暇满本来是用来摄取大义的，其他与道不相干的都要放下，心只能圆一种，要么圆法，要么圆非法。凡是圆非法的，都是浪费生命。一切跟修道无关的，能减少的就减少，能放下的就放下。一定要做智慧的安排，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要想办法节省时间，摄取佛法的大义。我们修行浅的人，白天在外奔波，做不得主。重点要把握住一天的早晨、夜晚和节假日这些时间。这些时间不能再错过了。对外要禁止夜晚出去活动，接触世间人。对内要禁止看电视、上网、打电话闲聊等等，这才有时间上的保障。不改掉看电视、打电话、上网、闲聊的放逸恶行，就只有沦为无暇的人生了。是有暇还是无暇，全看你自己。喜欢看电视、打电话、上网，就是无暇之人，因为心都被搅乱了，怎么闻思修佛法呢？ 连佛法最起码的功德也难以升起。一般人看电视、打电话、上网、购物时兴致勃勃，做功课却无精打采、马虎了事，精气神早被欲尘吸光了，马马虎虎念一下，打个哈欠就睡觉了。做吞噬暇满的恶魔想。举两个例子，比如看到街上、地铁、月台上卖报纸，就像见到魔鬼一样，不要碰它。要这样想，报纸让我散乱，让我生种种不清净的分别，把我拉向轮回，拉向恶趣。他就是张牙舞爪的魔鬼，吞噬我人生的精华。又比如进入一家大型超市，商品琳琅满目，马上警惕，这是魔宫，一进去就被吃掉两三个小时的暇满，不能进去。自己的生活能简化，就可以少进甚至不进大超市。我们修道的人，粗衣淡饭随缘过，养活自己用得了多少，不应该被五欲所累。像穿的几身衣服，好好的洗，好好的穿，两三年都不用换，哪里要经常逛时装专卖店呢？像这样举一反三，对种种世间五欲都做吞噬暇满的恶魔想。即生成就的所依，在《虚空珍宝经》里，佛说：内心分别没有摧灭，就是散乱者，没有闲暇。内心分别即灭之后，自性安住，称为闲暇。如此了知心的自性之后，心和真实意相应，称为圆满。大家都希求即生成就，即生成就的前提就是远离无暇。什么是无暇？眼耳等六识如在六尘境界里流荡，就是无暇。上等人即灭虚妄分别，自性安住，叫做暇。一指即止之后，以圣观智慧照见真实而证悟，叫做满。以这个为所依，止观双运，就能即生得大成就。唐代赵州禅师说：老僧四十年不杂用心，除二十粥饭是杂用心处。觉明妙行菩萨说：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打得念头死，许汝法身活。中等人应当放下万缘，念念缘在法上。最下等也应当为了修道，戒掉上网、聊天、电话、电视、旅游、串门、请客吃饭这些毫无实益的事情，尽可能地利用时间修法。如果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都做不到，那就不是修道人了，因为你连修道的所依、暇满都不具足，怎么能修道呢？学习暇满这种前行修法，对念佛人很有助益。净宗第十二祖彻悟大师曾开示：世之最可珍重者，莫过精神。 是之最可爱惜者，莫过光阴。一念净，即佛界缘起；一念染，即九界生因。凡动一念，即十界种子，可不珍重乎？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一寸时光，即一寸命光，可不爱惜乎？苟知精神之可珍重，则不浪用，则念念执持佛名；光阴不虚度，则刻刻熏修净业。如是珍重，如是爱惜，则心专而佛亦感，行勤而业亦精，果得真生净土，亲见弥陀，时成开示，面奉慈音，妙悟自心，身正法界，言一念为常劫，处常劫为一念，念劫圆融，得大自在，得非自食其珍重爱惜之报乎？
我们听了智疗法师的这一篇报告，最近这一段时间，同学们有一些了都在谈下满的问题，好好事情啊！这一桩事情啊，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清楚，对我们这一生求生净土有很大的帮助啊！里面所举的这些例子，现在人的通病啊，凡是一切诱惑让我们身心不安的，都是魔。魔在哪里？魔在我们的四周，魔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跟佛一样。但是世间人愚痴，敌不过诱惑，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亲近魔多，亲近佛的人很少啊。啊，他不知道啊，佛法里头有真如啊，学佛学什么？就是学法喜充满，就是学长生欢喜心啊！没有得到法喜，不是学佛啊！心里面还有所攀缘，那是名字学佛，有名无实。啊，他的归属善的、好的天道，天道跟魔在一起，阿修罗道、罗刹道，啊，这个里面特别多。啊，所以智圆法师讲授的珍惜侠满人生宝啊，这上下两篇我们要多看看，要多听听，然后认真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啊，这一生如果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大错特错了。三途一度无千劫，的人生遇到佛法，这个机缘太难得了。开经记上所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话，是实话，一丝毫夸张都没有。我们要想成就，就在这一生啊，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叫知有悟。真的我们要紧紧抓牢，假的要放下，我们这一生才有救啊。啊，自己救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能救人？连儒家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这一句话说得重啊，不从自己下手就错了。学佛度众生，头一个度自己这个众生，自己这个众生得度了，你就有能力度其他的众生。比什么都重要。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篇。
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老师，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妙音，今日恭敬汇报的题目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澳洲净宗学院举办的和平360展览与中华传统文化讲座，弟子近来有幸能够参加澳洲净宗学院举办的和平360展览与中华传统文化讲座。净宗学院多年来的弘法，包括讲经说法、举办宗教团结活动、温馨晚宴、各种传统文化学习班、道德讲堂、汉语学习班等等，影响深远。通过参加此殊胜展览与中华传统文化讲座，弟子深深体会到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通于人心，是没有国界的。而且现代西方人很接受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听得津津有味。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和同时期苏格拉底说的我不是雅典人，亦不是希腊人，我是地球人，无二无别。苏格拉底和孔老夫子的思想如此相似，可见古圣先贤的智慧是能够相通的，和平之路人人必行。遗憾的是，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文字，现在能够读懂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而汉字历经千秋万代，仍然肩负着承传中华文化智慧的使命。 去年在英国伦敦大受欢迎的和平360展览，今年2月第一次于澳洲展开，也得到澳洲本地各界人士的支持。图文巴市长及议会员、昆士兰州立警署副长官、诸位宗教领袖等出席开幕典礼。这个展览于2月12日至21日在昆士兰州最古老的公共美术馆及图文巴美术馆举行，3月初至3月18日于南昆士兰大学图书馆举行。展览内容丰富，参观者能感受几千年古今中外的历史，认识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的智慧，同时也能够切实地了解到如何将这些智慧运用到生活中，从而使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展览开始前，学院举办了为期2天的中华传统文化讲座，介绍中国圣贤教育的理念、方法与智慧，例如孝道、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汉字与文言文，虽然此次讲座的宣传时间有限，且在工作日举行，每天仍有20位左右来自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等不同地方的朋友前来参与。以下是参与者的一些体验。在这2天当中，道德一词曾被反复提起，音译为 morality 和 virtue。 于是一位美国退休的牧师请问道德的中文含义，师父上人曾经有解释，道是宇宙万有的真相、本性、永恒不变，即是佛所说的自性、真心、真如、一真法界。德是宇宙万有的真相，彻底明白，实际契入了，就是道得到了。这位牧师分享道德的英文字 morality 来自拉丁文，本意是习惯，后引申为合乎道理的行为，弃恶从善之美德。道德另外一个音译为 virtue， 来自拉丁文的人的前缀，本意为勇气，后引申为德行。通过此交流，大家感佩我们的祖宗，认识了汉字的博大精深，有因果观，亦有教育性。在为大家分析孝字的意义之后，在观看相关孝道的短片，大家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一位印尼女士领悟到，若是以孝顺之心对待一切身边的人，就是孝顺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另外一位澳洲人之前以为孝仅仅是父子之间的关系，这次听到师父上人开示孝字为一体的宇宙人生观，数穷三季，横遍十方之后，深感叹服。还有一位年过五旬的基督徒，他体会到孝即是神爱的大爱，所以孝道是人类所必须认识的理念。菲儿，一位企业管理家，分享到，古埃及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被烧毁已成为文化知识流失的象征。我本来很好奇这个图书馆中所藏何知识，但今天得知千古巨制文化瑰宝的四库全书存在。四库全书收录了3503种古籍，约8亿个字。我不需要再想亚历山大图书馆了。一位60多岁的澳洲记者特别认同《弟子规》的理念。他说，中华传统文化正是一套完整的人生教育，让我回忆起来双亲的家教。比如《弟子规》说，性高者名字高，人所重非貌高。与以前外国人讲称赞孩子良好的举止，而不赞叹其相貌，以避免引导孩子追求美貌，恰恰呼应。我父母现在快90高龄了，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这一辈已经远远不如他们那个年代了。我相信中华传统文化的普世性将会使本地传统美德得到复兴。攻读《群书治要360》时，南昆士兰大学的国际学生事务主任最喜欢来自《周易》卷一的一段经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经文意思是，父亲善尽父道，儿子善尽孝道，兄长善尽为兄之道，弟弟也善尽为弟之道，丈夫善尽夫道，妻子善尽妇道。这样一来，家道就能端正，所有家庭都能端正家道，那么天下就安定了。因此这位主任说，经文讲的太有道理了，天下太平就是从自己敦伦尽分开始。参与者纷纷感叹汉字文言文的亘古不变与普世性。他们说，汉字所表达的价值观超越时空，认识汉字使我更容易学习汉语。许多人还问，我们在哪里可以继续如此学习汉字？穆德，一位法国女士，正在学习《道德经》，每个星期与同仁们轮流分享经典中的一句。虽然只能攻读《道德经》的音译版，但她在了解到文字学的重要性之后，希望将来能够先了解汉字，再去通达《道德经》和其他的典籍。在和平360展览的留言部，还有许多参观者的感想，在此简略如下：中华传统文化触动人心，参观和平360的展览，好比遇到绿洲，这个展览来自上天恩赐的。幸福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道路，感恩有此展览指明这个道路。古今今然，我们能够向3000多年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学习，这是非常震撼人心。和平360展览太有启发性，参观这个展览几个小时不够， 需要几天的时间。仁慈博爱胜过一切，这个展览为上天赐给我们的祝福，神圣的智慧肯定带给社会和平。无尽感恩上进下空老法师与澳洲净宗学院把这个展览带来澳洲图文吧。综上所述，古今之分，中外之别，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尽感恩师父上人、澳洲净宗学院、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给予弟子如此宝贵的学习机会。以上是惭愧弟子的粗浅心得汇报，定有错误之处，恳请师父上人与诸位老师大德会与批评辅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妙音顶礼敬忱。2016年2月25日。
妙音居士说得好，他说明了这一次办的这个活动啊，展览的效果、目的，在让一般群众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啊，了解文化的内涵，生起欢喜心，我们共同来学习。学院在图文吧有十几年了，我们反省做的还是不够好啊，往后啊我们应该更努力啊，像这样的展览，传统文化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五千年来沉传下来的，几个小时几天时间确实不够啊，那怎么办呢？应该有个长时间的展览馆啊，展览的内容可以每个月换一次啊，时钟不中断，观光旅游到达图文吧，这是一个景点啊，都能够来参观，都能够来学习啊，我们这些内容可以印成小册子啊，在展览馆流通，可以制成光碟，他们可以带回家去听啊，这是我们学院在此地弘法利生的一个项目啊，应该认真努力把它做好啊，更重要的我们要落实到生活，这些年我们都在做，但是做的不够，不能说没有影响，影响不大跟我们想象的愿景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啊，感化这一方，真能感化吗？能，至诚感动，我们用心，这个心真诚到基础就能感人， 啊，大乘佛法的精神要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工作，从我们待人接物当中显示出来。啊，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它的核心价值是大公无私。啊，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中国古人，大乘的菩萨、罗汉，都是断见思烦恼啊。真诚心显露出来了啊，见思烦恼不断，他把我们的性德、自信、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障碍住了，透不出来。啊，把我们变成六道轮回的凡夫俗子，这个我们要知道。从哪里下手？放下。放下什么？头一个，放下身心，真正知道这身是假的，身不是我。什么是我？灵性是我。我用灵性这句话说，灵性是充满了智慧，没有丝毫烦恼在其中。啊，在佛法叫自信，在中国古籍上面，儒家称为本性。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就是圆满智慧、圆满德行。啊，他被无明障碍了。被烦恼习气障碍了，啊，起了分别。本来他没有分别的，他没有染污的，啊，被见思犯，见思是染污，尘沙是分别，啊，根本无明是起心动念。所以大乘修行人他修什么？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根尘交界的时候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佛法叫修行。就修的时候啊，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佛的境界。化身菩萨，他是这个修法。大乘菩萨没有分别，为什么？他们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一体，一体还有什么分别？啊，慧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们自信变出来的一体。自信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万法是自信所现的相， 相分。道家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外国的哲学家也如是，看法一样的，啊，一体观呢，整个宇宙是一体观。啊，我们对于一切万物充满了爱心，这个爱心就是神的爱心，上帝的爱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平等的爱心，圆满究竟的爱心，佛家叫大慈大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中国古人这么修行，我们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头一个记住，身见放下。我这个身是假的啊，要看破，要放下，没有障碍了，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就现前了。啊，所以妙音这一篇句，这一篇的报告给学员做参考，学员应该更提升啊，对图文巴居民，这个外面国内外来的游客，我们要做出贡献，机会教育，好，今天这堂课我们就上到此地。